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Anders Core 撰文分析，为了应对美国近几届政府加纸的关税，中国出口被迫转向包括欧洲在内的新市场。布鲁塞尔方面说，中方此举构成生存威胁，并称之为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第二次中国冲击。欧盟正在效仿美国对中国商品加纸关税，这个将引发连锁反应，迫使中国出口转向其他地区。随着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加纸关税，北京将寻求新的出口市场。据欧盟委员会产业战略专员斯特凡·塞尔尔内说，欧洲面临风险的战略产业包括化工、金属、汽车和机床等行业，以及2900万个欧洲就业岗位。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预计在2025年达到3598亿欧元，约合4180亿美元。去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 6.4%， 而出口下降了 6.5%。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可能导致欧洲不可逆转的去工业化，各国对欧盟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感到失望，这个将会使到整个欧洲单一市场面临风险。但是塞尔尔内表示，单一市场的分裂将令到这些国家在国际谈判中更加弱势。英国在2016年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之后，试图通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开放，来弥补脱欧 Brexit 带来的影响。英国变得更加英国化，但其计划中的全球英国黄金时代并未实现。同预期相比，英国的人均 GDP、 国际商业投资和贸易额均有所下降。欧洲不应该重蹈覆辙，陷入和民主伙伴决裂的陷阱，更不应该试图以单个国家的身份，而应该作为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军事经济联盟去和北京和莫斯科进行谈判，否则将最终以失败告终。为此，欧盟需要建立一个强健的工业生态系统，以此作为其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柱。俄罗斯和中共的结盟、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对其他欧洲民主国家的威胁，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以及第二次中国冲击，很多欧洲外交官希望对中共采取更积极有效的贸易防御政策。法国、意大利、立陶宛和荷兰正在布鲁塞尔带头反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抬头，其中包括中共以低于市场价格倾销商品以排挤竞争对手。一旦竞争对手被淘汰，价格就会上涨到垄断水平，而稀土和传统半导体等商品可以作为对抗布鲁塞尔的战略杠杆。这四个国家和西班牙共同撰写了一份关于改进欧洲贸易防御措施的潜在工具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一些国家正在设置新的贸易壁垒，或加剧系统性和结构性的产业产能过剩，这个对欧洲产业产生了直接影响，导致欧洲产业在2019年至2025年间损失了100万个工作岗位。法国贸易部长提到，中国的出口产能过剩是由政府补贴驱动的，这个是一个大问题。然而，西班牙和德国却是欧洲最不愿意和中国贸易产生摩擦的两个国家。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亦是欧盟对华贸易敞口最大的国家，目前正采取拖延策略。尽管德国去年的贸易逆差高达890亿欧元，大约1035亿美元，但是德国出口产业包括汽车、机械和电子等的影响力，促使该国对华采取所谓的平衡策略，即在促进出口的同时保护市场。然而，当北京方面提出相反的要求的时候，这种策略将难以实现。德国的工业尤其依赖从中国进口稀土和工业机器人。2016年，中国投资者收购了德国上市企业库卡 Kuka 95%的股份， 富卡总部位于德国巴伐利亚，是全球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如今德国在这些方面恰恰依赖于中国。5月29号，欧盟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方向性辩论，讨论如何保护欧盟市场免受中国市场的影响。随后从6月15号起，欧盟领导人很可能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讨论中共政权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管制。6月18号，欧洲各国元首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报道的一份议程草案显示，各国领导人将在充满挑战的地缘经济环境下推进欧盟的竞争力和战略自主性，并着手解决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正在考虑采取更快捷的措施，譬如实施进口配额、关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以及对占据欧盟市场份额过大的供应商只收硬性税。以稀土元素为例，欧洲议会研究服务处指出，欧盟所有重稀土元素和 85% 的轻稀土元素以及 98% 的稀土磁体均来自中国。欧洲 97% 的煤亦来自中国。鉴于稀土元素在很多重要的工业和军事领域都有应用，欧洲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使得北京对布鲁塞尔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欧盟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包括禁止使用欧盟资金购买中国产太阳能逆变器，提议制定新规审查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以及修订网络安全法草案，限制华为和中兴等中国 IT 公司在欧洲信息基础设施中使用其技术。这两家公司过去都曾卷入丑闻，包括涉嫌间谍活动和腐败等。德国和西班牙反对这项网络安全措施。北京已经警告布鲁塞尔，如果其采取贸易防御措施，中共将予以报复。但是中共的反制手段无法发自欧洲对中国这样造成同等程度的伤害。中国对欧洲的出口额远大于欧洲对中国的出口额，因此欧洲的关税措施对中欧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远大于中国的关税措施。支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人士认为，欧盟目前的程序，譬如长达9个月的调查，耗时过长，更遑论实施，而且很容易被规避。中国可以通过转运出口产品或在第三国组装，并在欧盟境内设立公司。更严厉的措施可能适用于中国上述战略产业的出口，以及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传统半导体产品等。其他国家的出口亦可能受到影响，包括美国的生物、燃料，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乌克兰和英国的钢铁。欧盟五国联合发布的这份文件建议，不单止要对相关国家，还要对相关公司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以防止后者通过改变生产地点来规避关税。中共辩称，这类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是一种保护主义。然而，如果主要民主国家好像对待盟友一样对待独裁政权，咁威权国家就可以利用其对整个国家经济前所未有的控制和协调能力，在经济上乃至军事上超越民主国家。他们可以逐个击破主要经济体，直到所有民主国家相对于中共都变得虚弱。这个无疑是北京建立日益强大的国际霸权的温床，抵御这种日益崛起的威权主义的正当防卫。如今理应被视为一种积极之举，即具有防御韧性的供应链、有案外包以及民主保护主义等。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下她的反馈。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下，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啦。据大纪元报道，中国结婚登记数量持续下降，出生人口减少。中共官方用多种手段催婚之际，一种被称为短期闪婚嘅畸形现象悄然蔓延。原本神圣嘅结婚证变成一张张短期合同，甚至经婚介公司操作，喺社会上形成诈骗链条。有嘅男方支付数十万元彩礼之后，女方上午先至啱咁离婚，下昼就同自己结婚。有嘅女方婚检嘅时候被发现梅毒阳性，而领证之后短期内女方迅速失联，并用各种手段促成离婚。闪婚乱象蔓延，男子赚大钱，娶妻变人财两空。近年喺贵阳南明区花果园，以闪婚为特点嘅涉诈链条悄然成形。一啲婚介公司红娘相互勾结，瞄准外地大龄未婚男青年急于成家嘅心理，以短期闪婚、骗婚包赔为噱头，招揽客源，安排女性快速相亲领证，婚后先至发现女方货唔对版，且女方不久便失联跑路，最后众多男性人财两空。陆媒近期报道受害者嘅案例，其中喺建筑工地工作嘅33岁江西抚州男子王辉，2024年12月经花果园贵州津熙婚恋有限公司介绍相中贵州安顺女子李某，据称女子短婚未育。12月14号，双方见面当日即敲定彩礼及中介费等共计30.8万元人民币。12月18号，李某上昼办理离婚手续，下昼即同佢登记结婚，但领证之后返回王辉江西老家唔到两日，李某便以参加闺蜜生日聚会为由离开。王辉话喺贵阳一年几，曾经卧底多个闪婚群，发现一啲女方红娘与婚恋公司恶意串通，刻意隐瞒女方债务、赌博、喂酒等关键信息。同时，女方红娘仲教唆女方婚后挑起矛盾，意图通过被家暴等手段离婚，且可以不退彩礼。湖北天门37岁黄先生于2024年11月。透过贵州金喜婚庆有限公司相亲，结识山西运城女子王某。中介介绍，王某同王先生同年离异，有一女归男方。女方职业系餐厅服务员，负债4.5万文，系为俾母亲治病。喺王先生支付15.5万元中介费、12.8万元彩礼之后，两人领证结婚。王先生话，双方共同生活嘅5个月内争吵不断，婚检嘅时候发现王某梅毒阳性，中介话系小病可治愈。王先生仲喺王某手机中发现其同他人暧昧嘅内容，以及佢喺 KTV 从事陪酒职业嘅信息。王某失联之后，王先生从其亲戚处得知王某实际为三婚，育有3个孩子。所谓负债，并非为母治病，而系整容贷款。目前，王辉及王先生等人均已经向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局报案，案件获刑事立案。部分婚介公司喺相关部门协调下，已经退还部分费用。知情人：花果园小区系诈骗园，曾经带住小舅子到花果园相亲嘅江西男子大鹏，化名话俾大纪元卖。当时小舅子相中之后，对方急住叫交钱，谈咗好几日先至谈咗25万元。佢哋就系以闪婚为主，快速交钱， 四五日时间就可以俾你搞掂，女人可以到南方嗰度去啦。佢哋本地人都话，嗰婚姻介绍所基本系骗子，女方差唔多能够攞10万元左右，其他嘅都系中介服务费。去相亲嘅男子全国各地都有，女嘅都系佢哋中介公司包食住，一般系二婚以上嘅女子，有细路嘅。而家只要有身份证，喺边度都可以登记结婚，全国各地都可以领。一般系彩礼谈好就要交钱，先交中介费3万蚊，交咗钱就去体检，体检完成冇问题，下一步就把剩余嘅钱一次交完，然后去办结婚证。佢话大鹏嘅小舅子系农村嘅，1990年生，我哋冇交钱，太快啦，感觉要上当，否则4到5日就闪婚，带翻屋企冇几多日就跑啦。据大鹏话，女方红娘会教女嘅点样去离婚嘅，佢哋可以多次结婚，多次离婚，闪婚闪离嘅，办离婚亦容易啊。红娘教女嘅话，男方乜嘢乜嘢唔好，男嘅一嬲气打咗女嘅，拍好视频就可以啦。佢话还好，我跟住去咗，如果唔贤就被呃咗。你只要去咗贵阳，打开抖音都系呢个闪婚骗钱嘅，推嘅都系呢个，因为去到嗰度，手机会定位到当地嗰、那个小区花果园好大，里面全是系骗子。贵州贵阳花果园是亚洲知名的大型超高层住宅社区，总建筑面积大约1830万平方米，规划面积大约10平方公里，常被称为亚洲最大小区，号称有40万人。大鹏话，花果园被称为小缅甸，除了婚介诈骗，里面还有传销等。类似东南亚的诈骗园区闪婚和轮婚，社会上亦早有轮婚讲法。过去的所谓轮婚是指一些女性在短期内频繁结婚离婚，流程如今年嫁入一户人家，迅速怀孕生下孩子，拿到高额彩礼之后便以各种理由离婚，明年再嫁给另一户，继续重复这一过程。婚姻被剥离了情感与责任，只剩低以生育为筹码，以金钱为目的的交易。闪婚本身只快速进入一段婚姻，如果又快速离婚，闪婚闪离且多次重复，就演变为轮婚。但是如今贵阳出现这种闪婚闪离的诈骗婚姻，却不一定会生育。婚姻交易在中国有民间基础，中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个，结果显示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比女多3490万人。在一些中西部偏远村庄，相亲市场上的男女比例甚至能够达到13:2的悬殊局面。娶妻难让婚姻成为了极度稀缺的资源。在这种双重挤压之下，对于大龄未婚男青年来讲，花大价钱娶个媳妇，长期过日子负担太重，不如退而求其次，只想使钱买个细路传宗接代。而对于参与轮婚的女性来讲，这个成了一种高效的谋生手段。嫁一回收一份彩礼，几年落嚟结几次婚离几次婚，兜里赚得盆满钵满。浙江丽水清田县男子杨坚化名话俾大纪元听，轮婚应该2011年就有了，只是当时冇成为规模。诈骗式闪婚近年演变成产业化，婚介公司大量涉入运作女子闪婚闪离，骗取家庭的巨额彩礼，且冇留低孩子。贵阳市南明区法院今年4月公开审理起媒婆婚介公司诈骗案，指婚介公司透过社群平台宣传闪婚、促配、先婚后爱等服务，一方面将婚姻包装成流水线式服务，以此吸引急于成家的单身男性，另一方面寻找有经济压力且无意真正结婚的女性参与，对前来该公司相亲的男子实施诈骗。 海南一位主攻婚姻案子的超律师对大纪元话：，而家婚恋环境已经变咗，有好多黑暗的社会现象，好多炸裂的事情都会有嘅。超律师话：，而家大量的婚约财产纠纷，背后好多都藏住呢种闪婚闪离的影子。专家识中国婚恋乱象的社会根源。加拿大的中国问题专家、资深评论人盛雪对大纪元表示，中国这些婚恋乱象背后有很深的社会根源，中共一贯的极端高压的暴政统治，加上后期虚假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社会原来的规范，一些基本的人伦、道德、民间不容去触犯的事都不断地打破底线，传统的婚姻、爱情、亲情观念全都破碎不堪。盛雪表示，中共多年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结构性恶果，计划生育作为中共人口控制政策，从1970年代初开始推行，严格执行阶段持续到2013年前后开始逐步放松，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盛雪表示，由于中共掌权之后打破了传统的宗族家庭这样的自我保护结构，社会没有完备的人权保障，特别是养老，计划生育期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希望屋企能够有一个男孩，使到中国社会形成了极端的性别失衡，正男困境越来越严重，这样女性在择偶上拥有更高的定价权，同时中共又让人们没了道德信仰，可以胡作非为，所以问题的本身恰恰是来自于中共的历史政策。盛雪分析，一方面确实有民众的生存需求，比如男方的屋企希望有人传宗接代，但是又没有经济条件，人们不期望住有真正和美的婚姻和长久的家庭生活，进入快餐速食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又啱啱符合了中共的政策风向，因为近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结婚率下降，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压力，所以中共从政策条文到具体的管理上，比如上级对下级会有硬性的结婚率指标，亦在道变上鼓励了这种轮婚、闪婚。据龙媒报道，贵阳市南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该区登记在册的婚恋机构有百余家，而该地红娘市场是自2023年下半年开始快速活跃，中国结婚率从2013年的高峰 1346.9 万对至2025年仅 676.3 万对。中共当局近年出手催婚，从2023年6月起，中共民政部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由2021年只有5个省为主，扩展到21个省、区市，这个为跨省婚介诈骗埋下了伏笔。据悉，目前涉案的贵州遵熙婚恋有限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贵州金喜婚庆有限公司已经注销，另一家贵州乐尔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则因涉嫌诈骗被警方立案侦查，部分工作人员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此，盛雪表示，民间的婚介坑蒙拐骗已经泛滥成灾，而且官方是在接到报案之后才着手处理，可能又被政府部门赚一笔，包括没收交易所得和罚款，它根本就不是正常国家政府的治理方式。跟住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陪大家关注时事，捱夜睇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夜晚亦是又干又涩，同大家透露一个不疲劳的秘密，我而家唔单止系补叶黄素，更加系日日食呢款润眼宝。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双眼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捱夜睇荧幕再耐，亦一样舒适有神。照顾好自己嘅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嗰度嘅健康520连结，而家就去购买啦！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